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我们是两个谘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谘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
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我们好像又很久没录音了，现在又觉得有点陌生。
我们录音前聊了很久，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应该会蛮短的。我们录音前聊了50分钟，
真的，我们真的好废，
太多太多可以更新了，真的是文字没有办法聊的，就开始更新彼此最近的状况，可惜大家听不到。
然后五十分钟就过去了，
对，所以这集应该会好好的控制一下时间。
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就是，到底要不要换心理师呢？到什么时候该换心理师？那如果要换心理师要怎么换哦？就是我们有一个听众的分享，就是他有这个纠结的过程，然后我们会透过听众的叙述，我们来讨论一下。
对，这个听众就是私讯给我们他遇到的状况，然后跟我们讨论说他到底要不要换，因为他有跟他的治疗师，会说治疗师是因为他的治疗师不是心理师，然后是在医院里面的某个角色，所以他就跟我们讨论，然后也问他说，那这个故事可不可以让我们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从这边切入，他是说 OK 的，所以大家心里听到这集的时候请感谢他，感谢他分享的故事，让我们可以有这集的讨论。
好，那我先来念一下他提供给我们的故事。好，听众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觉得最近的治疗模式我都很清楚，如果我说什么的话，治疗师会给怎么样的回馈，也不知道为什么近期进到治疗室里面，我的人就会开始紧张焦虑，说不出话。有跟治疗师讨论过这些事情，那治疗师给我的回复是，你是对于环境紧张还是对于面对治疗师紧张？那我想换治疗师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说我治疗了2年，但好像没有解决到根本的问题，还是因为我的状况总是会考虑到治疗师的回馈感受，才会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说出我心里真正的感受，因为会害怕，会担心治疗师会给我的回馈比较直接，我不喜欢直接的说话方式。
你有遇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他可能不是第一次谈，他可能谈了一阵子，然后他很焦虑很紧张。
有。
那你怎么办？
其实就是去跟他谈他当下在紧张或焦虑什么啊。
那谈到能谈得出来是什么吗？还是像这个听众一样，他其实也不知道，可是那个紧张就一直持续着。
我记得在我工作比较早年的时候，
早年经
就是刚
早年经验比较菜鸟，
刚出道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会有一些个案，他们就是来都不讲话的那一种。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其实在学校工作，然后我接触的很多青少年，然后青少年有时候就是来他就给你头低低的，然后头发都盖着自己的脸，然后都不讲话，这样子。
有，我知道。
可是
这种
谈，然后那时候可能
等于谈两个大人一样的累。
对，这种很累，因为你要一直想办法跟他能够开启一个话题。可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比较年轻，经验不足，所以有一点不知道他们内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其实陆陆续续也会遇到个案在谘商室里面蛮紧张的，然后讲他不是一开始来的那因为不熟悉的紧张，而是他可能讲出自己的东西本身就会让他紧张。然后因为他也不习惯是一个说自己内心话的人，可是你知道在心理谘商的过程中就是要大量的讲自己的内心话，对很多个案来说是受不了的。所以就会去跟他讨论当下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他需要什么，他可能需要慢下来，还是需要多一点暖身，还是需要什么什么，就会跟他讨论这样子。那你有遇过吗？
我遇过的是他本身跟人互动就是会紧张焦虑，所以其实他如果没有说的时候，我没有特别会觉得他有紧张到这个程度，就是他藏得很好，所以你其实不会发现。我是透过别的方式，我就没有特别去问他到底紧张什么，就是请他 可以把抱枕移一下，然后屁股动一下，然后去找到一个他可以放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沙发比较深嘛，你记得吗？
我记得。
对，如果他没有坐贴到背或是没有弄好的话，他可能如果坐前面这样盯着我猜那身体也是不舒服，我就请他用一个比较放松，然后他甚至是他在家里的方式都 OK， 然后后来他就用他比较放松的姿势之后就稍微好一点。
所以那个紧张焦虑的状况可能有非常多种嘛，就是随着不同的个案他们自己的状态不一样，焦虑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通常会是当下会去跟他核对就是在当下的状况。
对，像不知道怎么说啊，或是怕说不好，或是像这个听众一样担心对方的反，他好像不是担心对方的反应，但有的时候有些人是担心对方，担心心理师的反应，因为他是说他知道治疗师会说些什么。
嗯，
但是谈到一阵子跟个案的关系很熟悉之后，有些个案真的会这样说，欸，就是当你要说什么时候，他就会说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
然后我就会说来吧，那自己回答。
对，就是他会知道到底现在要怎么进行，然后他自己会就是还是会持续的进行下去，或者说啊，我就知道没办法躲过这个问题，然后就去继续去讨论。
啊，就蛮有趣的啊，治疗模式就是自谈久了之后，个案也会掌握到那到底会怎么进行。
对，他可能就是熟悉，或者是有些个案也会说，他可能就会想说，那如果这时候我的心理师会问我什么，那我的心理师会说些什么，他自己就会去，可能在他平常生活中也会去想。
对，他会有一个好像我们在他心里形成一个人格。
没有，我们就是在他旁边，然后那个悄悄话跟他说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那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好像如影随形。有没有？
对对对，他们开始问自己，我觉得这样子那个效果蛮好的啊。
就是有一种哦，把治疗师打包走的感觉。
对啊，他就是可以增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觉察。
然后他有提到，这个听众提到感觉好像没有解决到根本的问题，那其实我自己也会蛮好奇他觉得根本问题是什么，因为其实蛮多时候来咨商的人带着的问题到最后真的在谈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就他以为他的问题是 A，结果他的问题其实不是 A 是 B，或是他以为他的问题是生涯，但其实最后是原生家庭。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但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根本的问题或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他觉得的问题跟他的治疗师觉得问题是一样的吗？
对，不知道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讨论过的，因为如果他认为的问题跟心理师认为的问题不一样，那就好像是心理师会一直没碰到他的问题嘛，就是他认为的核心是什么，
但会不会就变成好像会有一种无形中的拉扯嘛？我觉得问题是这个，你觉得是那个，然后你在处理那个，但我一直觉得你都没有处理到这个。
对，所以不知道这个过程 是怎么回事啦，就是在这个听众跟他的治疗师之间来回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问题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共识，有没有核对过，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感觉到他跟治疗师的关系或许就是他平常生活中的写照啊，他可能也都会去很熟悉身边人会怎么说，然后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说法，影响到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这在諮商中也是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哦，諮商就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好好讨论这些事情，可是真的来到我们面前的人要安心的讨论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也有个案就是一开头还没有说同意书或干嘛，就噼啪就开始讲他的核心问题，你听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有一种倒抽一口气，因为这太指导核心，可是你会想说他会不会之后就不敢再来，因为他等于第一次就把东西全部都丢给你。那也会有人是那种谈了十几二十次最后才说其实有些东西我一直不敢说，然后就啪啪啪讲出来，你才发现哦原来前面就是在准备这件事。
所以这个就是他可能在平常的人际关系里面可能就是这样子，要么是要铺陈很久，然后要等到足够的信任感之后才有办法说出真正想说的话。那有一些人其实是会非常快的自我揭露一些很深的东西，然后在一些关系可能都自己还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就不想讲了太多，就是不同的关系的模式。可能这个听众他也有一些关系的模式带到了諮商室里面， 那我觉得后面这边是蛮可惜的，就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嘛，就是不喜欢治疗师给太直接的回馈，然后他会考虑到治疗师的反应，所以他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最后也没有办法真的碰到核心的问题，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说清楚真正的感受嘛，所以就碰不到。所以就是如果是面对直接的回馈都没有办法说清楚的话，不管是谁，不管是治疗师或是其他人，这样子有可能他在其他人际关系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那这时候换治疗师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在下一段的治疗关系里面可能还是会到达某一个阶段之后，你又觉得他跟你走偏了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讲，你又开始焦虑了，然后接下来的那个结局还是想把它换掉，这是有可能会是这样重复的模式。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听到直接的回馈，或者是曾经听到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如果当下可能真的鼓起勇气去试试看，听到那个直接回馈，当下就可以跟治疗师去核对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就可以马上处理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很直接然后自己还不想面对的话的时候，会有一种被攻击的感觉，或者被指责，或者甚至有点羞愧，有点被羞辱的感觉，这些 感觉都很正常。可是有时候这些感觉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对方讲的是事实没错，只是我当下觉得没有办法接受。那是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机会跟心理师可以打开来讲。
所以你这边其实有写到也许他的核心议题正在浮现，就是跟人的互动，
没错，也许就是要到这个坎站的时候
就是建立关系到安全的程度然后也熟悉才能够浮现。
也许这个东西卡住的地方，也许就是有一个核心议题在那边。如果在我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就结束这个治疗的话会有点可惜。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跟听众核对过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当事人，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治疗师那一端也有什么东西让个人觉得不舒服的，然后不想要继续讨论的，
都有可能。
对，好，那我就继续往下念，因为下面还有一段。好，听众就说，治疗师也跟我说过，心理治疗不总是给你想要的回馈，那你想要怎么样的回馈呢？听到这边我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总说我每次都很期待来回诊来治疗，但是每次进到治疗室里面对着治疗师我就开始放空，焦虑紧张说不出话，明明近期就发生很多事想讲，但是就会害怕或者是预设，如果我说了治疗师一定会这样固定的回馈我。那在IG 上找木在 IG 上找木聊聊看的原因，这个聊聊指的是就是在问说要不要换人，就是他说我就是希望让自己真的比较放松的去谈我此时本身的情绪状态，不希望每次去回去治疗的时候都很有压力。其实这个治疗师跟了快两年，我心里并没有排斥，但是就是因为很紧张然后又说不出来，才会想说需不需要换一个治疗师试试看，也会想说这个治疗师真的跟我合拍吗，还是我就是这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是说合拍吗？好像也还好，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
哦 ，OK，OK，
对，
其实我还是可以接受这个状态，但是身旁也有一些朋友建议我换治疗师，所以我就自己很矛盾。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在諮商的过程中不一定会是舒服的感觉，不管是諮商前你要来諮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等一下要谈什么，或者是很不想来。但是真的稳定在谈的个案，或是从諮商中有得到收获的个案，他就会知道他不想来但他还是要来，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在这里，有些感觉在这里，但还是要去面对，或是在諮商的过程中，甚至諮商结束后，这些情绪都还是会有一些发酵。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之前应该也有讲过了吧，对不对？就是
应该有吧，
那个諮商的过程，諮商的过程多多少少会出现不舒服，因为面对自己的议题的时候常常是不舒服的，然后成长也是痛苦的，所以无论如何呢，就是諮商不会都是永远让你舒舒服服的那种状态。
但是他的那个矛盾的感觉就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很期待去，但去了又很有压力。那个压力是因为觉得哦，好像都一直在这个循环里吗？想说但说不出口。
有可能， 可是他又觉得就是来这边就应该就是要说，但是如果又不说的话，那压力就很大。因为我觉得在治疗室里面沉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一拉长是很有张力的，就是你会不知道彼此在想什么。然后有一些治疗室的风格会比较是等待个案讲话，所以他可能就沉默很长的一段时间让个案自己讲话，那个过程是蛮有压力的。所以他可能一直在这样子的循环里面，然后我看起来他好像也跟他的治疗师谈过这个问题，
但好像还是暂时卡在这边。
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回馈，还是说他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回馈但他说不出来。
那其实可以先写下来告诉心理师，然后先写下来告诉治疗师，然后就可以先知道到底你要谈什么。
嗯，
有些个案会这样。
对啊，他有时候可能在事发当下他会把它写一写，然后在諮商的时候再讲这样子，有时候会那个比较有临场感，或是记得比较清楚。
或是有些人是先写下来，然后先给治疗师看，然后到时候谈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接着。
没错，就是大家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
还是他觉得就是好像要说什么，对方的回应是什么都知道，那这样会不会也会有一种好像也不需要说嘛？因为我大概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但是那为什么要紧张？我就觉得很奇妙。然后会焦虑到讲不出话，
还是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讲不出来。
嗯，有可能，或者是我讲出这个东西之后，然后对方给我的反应太直接了，我承受不住，所以就会很担心。好 ，anyway， 不管是什么，
对，但我记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个案可能也都会自己主动说，他说这件事情，他真的很担心我的回应、我的评价，或者是社会价值观的看法，叭叭叭叭会说一堆，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但没关系，你可以先说说看，说完我也会真实告诉你我的感受，然后你希望听的感受是身为心理师的感受，或是身为一个人的感受，我都可以告诉你。
嗯，
对，因为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可能有些人觉得那你就是因为是心理师所以你会这样说，但其实这都是我们啊。
对啊，然后通常这种我也会可能讲完之后再回过头来确认一下他的状态，刚刚讲的过程，然后以及你听我的回馈之后，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再确认一下。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就是什么时候要换心理师，要不要换，有没有哪些线索，要怎么换，这些问题之前，如果你有心理师，然后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一律都建议你要先跟你的心理师讨论。因为其实像有些人会问我们说，哎、那心理师怎么想或什么，其实我们都会跟他说，你就跟你的心理师讨论。
嗯，
对，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们讨论自己諮商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还是会告诉你，对，你就跟你的心理师讨论，因为我们不是他没有办法回应你，那我们的答案也不代表是他的答案，其实都是一样啊，就跟一般人际关系一样，你就是要跟当事人核对嘛。
对啊，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然后你有遇到这样子的纠结跟挣扎的话，或是你觉得你的諮商关系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回去跟你的心理师讨论，就是一律建议是这个。
对啊，一律建议就是这个，没有别的方式，就是回去跟他讨论。
对，因为唯有在你们的脉络里面才会知道那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所有的外人其实都说不准嘛。
对，大家给你的建议也都不一定是能够帮上你的，所以你才会这么纠结啊，你还是要跟当事人一起去找到那个答案，你才能让这个事情给过去。
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諮商的时候，很多个案会进入中间会有一个卡住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蛮多人会遇到的。那个很多时候就是那个议题正在浮现的时候。
对，我觉得諮商是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我也会
有时候你会看起来好像很有进展，
对，
可是有时候可能又会停滞，就是会有这样子。可是有时候那个你的感觉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卡住啊，或者是你跟心理师之间有一些什么感觉来的时候，那个也许就是更重要的，我们会拿来工作的素材。比如说就是有些人可能会透过把心理师换掉来避免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
表达自己的不满，
当我有这个感，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攻击心理师这样子。可是那个有时候是因为你在面对自己的不舒服的时候， 那个过程太痛苦了，所以那个攻击的部分有可能是往外。
对，又或者是换一个人重新开始，又再重新建立新的关系比较舒服。
对，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会遇到有一些是 window shopping 型的个案嘛，他可能见过很多心理师，可是每一个可能都谈的不长，
就是大概一两次，
然后他或者是比如说四五次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换一直换，他就一直找不到一个他觉得适合的。可是因为时间不够长嘛，那个深度也蛮难下去变得比较深的，所以不一定会碰到那些核心的东西，就前面你会感觉舒服，可是一旦要下去你就觉得不舒服了，你就想要换一个人这样子。那这样子永远没有办法处理到那个东西。所以如果问说要不要换心理师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可以先回来看看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是什么，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可以跟心理师讨论看看
到底有什么
没
有被满足。
没错，那有什么状况会建议更换心理师呢？
我现在突然有想到一个我们没有写在上面的，是当那个价值观差别太大，就是你觉得有一种被强加价值观的时候。
举个例
假设好了，例如说你想要堕胎，然后他就不断告诉你堕胎是不好的，然后堕胎伤害生命，然后干嘛巴巴巴，开始摄入他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因为这时候主角就不在你了，他开始在跟你说道理，然后有一些价值观的判断。我是刚刚突然闪过的。你觉得这是不是要换？
我觉得这个要换。
对，然后或者是当你在说假设 maybe 你婚外情约炮干嘛，然后开始 judge 你说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你的太太怎么样，叭叭叭，你的先生怎么样，这种我觉得也不适合。
对 对, 对，
以此类推。
就是你可能不符合那个主流价值的时候，然后你受到一些 judge， 受到一些评价，然后那些评价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心理是有一点违反伦理啦，
但是他要自己有发现，但是就是还是，可是会不会在这个关系中个案就会觉得哦，心理师说的可能都是对的，我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所以这个不舒服我觉得也是重要的，然后当然也是可以拿出来讨论，就是说你告诉我那些东西让我的感觉是很像强加价值观给我这样子，
觉得你好像说服我。
对对，这是可以反映的。
对，然后或者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你觉得有一种不被理解的感觉，你很努力，你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试，你就觉得他好像有点没有办法理解你，就像有一种话不投机半句多嘛，就觉得怎么样就是不对频，就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很难形容的感觉。
但不过这个不对频我觉得中间可能也有很多状况啊，就是你是跟这个心理师的什么东西不对频，他会不会跟其他心理师也不对频，
如果换完之后还是类似不对频的感觉还是出现，那就要回到自己身上，不是心理师的
适
配性的问题。
对，因为他有时候可能是适配性嘛，我可能就喜欢跟一个比较活泼的心理，就是活泼的人讲话，可是你如果配到一个比较安静，你就觉得很痛苦这样子。这种就是可能不太对频。可是如果是有时候是表达上面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那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对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另外我是觉得说，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对你想谈的议题不够了解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谈一个宗教上面的议题，可是对方他就是对于宗教完全没有涉略，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以转介到适合的人，就是他有这个专长的人，或者是你想谈的东西maybe 是某一种心理疾病，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是我们大多数心理师训练的时候会触碰到的议题的时候，你觉得跟他谈这个他不太理解，而且他其实 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帮忙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转介给更了解这个议题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是该换的。
等于说他现在在你现在的某一个主题上没有办法帮忙你，但其他的过去都是可以的，只是现在衍生新的议题可能没有办法，
或者是一开始遇到然后你发现那个谈下去就觉得没有办法的话，那也是可以。 然后还有一种是就是你可能有偏好某一种治疗的模式，但是心理师没有办法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换。比如说有些人就想排沙盘嘛，或者想做游戏治疗，或者他想要舞蹈治疗什么的，艺术
治疗，
心理，对啊，他心理师可能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在伦理上也不适合做出这样子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是该换的，大概这样子。你还有想到其他的吗？
目前想到的好像也都是这些，而且如果你觉得跟心理师的不适合，其实好像也可以提出来讨论，而且那些讨论会不会反而变成是另外一个转折，就或许会带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是有可能的。比如说 一样的议题啊，然后你可能很想排沙盘，但是一定要透过沙盘才可以达成治疗效果，其实也不一定嘛，就是不同的心理师有不同的方式，那会有不同的那个途径来提供疗效，所以就是也许不一样的方式也可能是可以尝试的，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东西。
对，这就回到諮商这件事，就是不管什么东西，不管什么样情况，全部都可以拿来当素材讨论，就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没错。
那再来更换的方式，
那
结巴什么
如果想换心理师的话，有什么哪一些方式可以换？我觉得
可以跟心理师本人讨论。
对啊，你可以跟他讨论嘛，然后有可能是你在同一间諮商所，然后换其他的心理师。那这个好处就是你相对的会熟悉那个环境，还有比如说熟悉那个付款的流程什么的，这个都不用再重新
适应，就是在环境上不用重新建立安全感。但是你可以直接跟心理师说，请他帮你安排，又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尴尬，那就是可以直接跟柜台或行政人员说，他们也会帮你做调整。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在原本諮商所，也可以去找其他间啊。那但是就是那个过程全部就重来，就是重新经历一遍。如果可以接受，
要重新写资料这样。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说原諮商所更换要不要写资料，就是要看每间諮商所的做法
不
一样。
会
不
会顶多就是同意书重签？
有可能，因为资料你可能已经
写
过了
。
对，但是就看諮商所的操作是怎么进行的。
又或者是，我觉得好像先暂时停下来，是不是也是不错的方式？暂时停下来，沉淀一下，然后再去回想，那到底前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自己如果要在諮商，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上一个諮商关系里不要什么，那你可能就会去想那你要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更有目标的去寻找。例如你在预约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我想要一个比较可以指导我的心理师，或者我想要一个比较倾听陪伴
的，
对对对
对，
就是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好，那希望今天的讨论有帮忙到大家，如果有想要更换心理师的人，或者是曾经有这样子的纠结啊，你不知道要考量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市面上好像也查不到资料，对不对？
市面上，
对啊，就是你上网查应该很难查到，就是人家告诉你说什么状况该换心理师。
也是啦，所以这篇好适合变成文章哦。好啦，希望大家可以搜寻到这个 podcast
欸，说不定打关键字应该可以啊。
对啊，到时候试试看，然后也跟大家更新这个听众后来是有换的，如果大家有在意这个结局的话
啊，换的不知道怎么样，
对，还不知道怎么样
对啊，好，那你如果有其他的经验的话，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啊，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记得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也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觉得需要的人，
或者是不需要的人也可以听啊，这是有听有保佑嘛，就是没有需要听了也不是一个坏事啊就是你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寓教于乐，
就听听嘛，对对对，或者是想睡觉睡不着听一下就会睡着了，很多人都这样子哦
但不是无聊，是大家醒来还是会继续听，对，大家不要误会。那 IG 记得点选个人 IG 记得点选连结可以找到抖内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
那如果你有諮商的需求，台南的这位心理諮商所、台中素心理諮商所都可以来找我们预约。
好，拜拜
拜拜。